今天是父亲节，首先祝所有的父亲节日非常非常快乐也求主你赐福每一位父亲，能够在基督里面有力量、有能力成为合神心意的能够赐福我们家庭的父亲那第二个事情呢，今天应该我们有这个有翻译是吧？请这一个，如果你需要翻译请尽量坐这一边，看得清楚一些If you need Cantonese translation, you can sit this side, this side. 如果不需要的话，你就尽量不要看这个你看看中间，看中间，那你这个就不要受干扰好，我们特别感谢主，感谢主今天这个我们讲到的题目叫夫妻之间的第一讲，究竟听谁的？我们这个在家里面，我们常常会夫妻之间有不同的意见。那有意见相同的时候，那当然也会很多；当然也有很多意见不一样的时候。那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究竟听谁的？是谁的声音大听谁的呢？还是谁厉害听谁的？那个可能最多的一个答案是什么？那就是说，谁对谁听谁的，关键问题是谁来判断谁对，所以这个答案实际上是不成立的，因为没有人判断，只有你自己判断，那你对了就听你的，对吧？好了，这个夫妻关于夫妻关系的最最经典的经文，还是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20节到第30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一起念一下我念上面一节，大家念下面一节。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们说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
了。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答案，谁对谁听谁的这个对当然关键是谁来判断谁对，标准又是什么？那有人说，圣经说得非常清楚，对吧？这一个丈夫是妻子的头那我们应该凡事听丈夫的这个答案很标准，但是并不全面准确圣经实际上并不是这么简单的来看的我们要全面而准确地看圣经如何地告诉我们夫妻之间究竟如何来协调一致那圣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最最根本的原则，实际上凡事应该尊主为大彼此顺服请记住在刚才这段经文之前的经还有一经文，刚才第22节，对吧？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但是你要知道，在前面第20节已经定了一个更大的前提，所以圣经你不能把它割裂开来，在前面就说了，凡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感谢父神，还有第21节是关键，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 在敬畏基督之后，在彼此顺服之后，才是丈夫要顺服自己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二十一节是总纲，那就是说我们在顺服人之前，首先要顺服上帝，首先要敬畏上帝啊，而且在敬畏上帝的下面彼此谦卑顺服，这才是真正的总纲啊。所以要真主为大，要凡事敬畏基督的心啊，在罗马书说的更加的清楚，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可能告诉你听丈夫的，可能这个世界会告诉你妻管严好像更加值得称颂，所以这个世界很多东西听上去很优美，但实际上并不是人生真道。 OK， 在罗马书讲的非常清楚，说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有上帝的旨意是真正的善良的，只有上帝的心意是纯全的，纯净完全，是真正受上帝喜悦的。所以我们在谁听谁之前的之前啊，要凡事要查验究竟我们这一个决定是否合乎神的心意啊。那当然最重要的，你要去思想有关的所有这方面的经文，才能够夫妻双方一起好好的祷告，安静祷告啊，一起祷告。如果他一起都不能祷告，那这个决定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求主特别的怜悯，首先凡事要在敬畏基督的前提下，然后呢这一个，那我们再看这个经文啊，第《使徒行传》第五章有一句话，当时这个世界上的中那个当时的犹太教的这些领袖和当权者，他们就反对那些使徒传扬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使徒彼得说了一句话，说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当的，就是说我们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要尽量顺服当执政掌权的，我们也要顺服人，在一般情况下对吧，但是如果当人明显的做神不喜悦的甚至引神愤怒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一定首先要顺服神的啊，这个时候是不能顺服人的啊。这个宣言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信仰与世俗政权发生冲突时，那连世俗政权我们这个时候都不应该听从，必须在这个时候必须以神为首的最高准则。那当然那个政权，那我们在平时在私人关系中，包括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那我们如果他做的明显的不合圣经的时候，那是不能清楚的。所以圣经说的非常的清楚，非常清楚啊。所以以神为大，凡事要真主为大。第二个，在真主为大的情况下啊，在神的真理的情况下，夫妻双方应该彼此顺服。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这个顺服是双方在真即在神的真理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下，降服在真理之下。当任何一方的言行更加符合圣经，更加符合真理，更加带有属灵的智慧的时候，另外一方应该甘心放下自己的坚持去聆听和接受。所以这些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绝对不是妻子一味的单方面的顺服丈夫这个是前提中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那第二点 那妻子也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角色和职责啊，在顺服的功课上也有特别的功课啊。那因为在这里讲的第十二节讲的非常的清楚啊，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从其他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原因有两个啊。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设立丈夫是妻子的头，为什么？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是神创造的次序，先造亚当后造夏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是亚是夏娃犯罪先犯罪，然后引导亚当犯罪，所以这是一个犯罪的结果，圣经说得非常清楚。所以但是呢，这个神设立的次序并不是说人的这一个男女的这个价值的高低大小，而是什么？而是一个职责和角色的不同。所以在神的计划之下，神是让丈夫在家里面要做一个属灵的角色，领导的角色。这个角色更多意味着一种责任。整本圣经啊，所有的权柄，它更多的意味着一个使命和职责啊，并不是人间的。我的权力越大，我说了算，都要听我的。它是更多权的问题。人间的权柄是代表着什么？是一种权力、荣耀啊，这一种啊侠制的这种啊这种意味啊。但是圣经里面的领袖更多的是一种职责和使命啊，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那这一个，那妻子要尽量的尊重丈夫的领导角色啊。所以呢，啊，当然呢，那你要尊重他领导角色，但也要判断他做的，刚才这个第一个原则讲过了，那他做的是不是合神的心意呢？那有些可能不是很清楚啊，那可能你就要尽量的尊重啊。但有些明显他不合神的心意，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了啊，那我们往后等会再看啊。所以那尽量尊重丈夫的领导角色，但自己也要提高自己属灵的知识和生命，你才能够去判断，你才能够去帮助丈夫，还需要你帮助他，对吧？温柔的帮助，谦卑的帮助，敬重的心来帮助啊。所以但首先你自己要谦卑的追求，所以这是一个啊，妻子的角色之一，要谦卑追求神，你才能够完成尊重丈夫、听从丈夫、帮助丈夫啊这一个角色。第二个呢啊，那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个经典的圣经故事，这个故事是发人深省的啊。在圣经里面，这个有米甲跟大卫的故事啊。大卫有几个妻子？应该不错，下面听说有八个的啊，的确就是八个。但是圣经里面说的最多的三个，有三个，哪三个？第一个是什么？法妻，就是个米甲啊。第二个是这个亚比该，那第三个最有名的叫什么？别示巴啊，就是所罗门的这个妈，这个母亲。这个米甲呢，跟大卫的这个恩怨情仇啊，是，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婚姻、爱情和婚姻的悲歌啊。那这个看到，我们知道米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爱大卫的啊，但后来却由爱到恨啊。那这里面原因很多，我们先看这个最核心的故事，让他们的关系彻底走向这一个破灭的这个事情啊。当时呢，这个大卫这一个因为 大卫听说，刚刚开始呢，因为他们运送这个叫约柜不合神的心意啊，所以这一个发生了一个事情。那有一个人叫什么我忘记了，他这个扶用手去扶这个约柜啊，这一个然后被击杀了。大卫就有点害怕，不敢把这个约柜这个运到这个大卫城啊。那这个后来呢，他就让这个约柜放在一个以东人一个家里面，家里面以东人的家。但后来他听说，因为约柜在这个以东人的家里面，就这个以东人这个家里面呢，这个人家里面受到神大大的祝福，他这个时候就醒悟过来，这约柜是不应该去害怕的啊，是神的同在，虽然要敬畏，但是也要渴慕。他就派人把这个约柜要迎到大卫的城，迎到耶路撒冷啊，迎接到。所以呢，他那个时候就派人按照圣经的方式，再也不能用这一个叫什么，用这个车马了啊，他要用人台，用祭司台，用神的方法啊，看到没有？就用祭司台，然后呢？这个祭约柜呢，他的约柜的人走了六步，刚刚走六步他就开始献祭。这表明大卫当时非常非常的敬虔啊，他是一路献祭啊，来迎接约柜进大卫城啊。然后呢，他而且不仅是献祭，他自己脱下了尊贵的王服，他穿着一个细麻布的这一个以弗得的平民和祭司所穿的衣服啊，祭司啊，就是一个麻布的衣服啊，那不穿这一个自己的皇服啊，然后呢，在耶和华面前就激烈的跳舞，就特别的喜乐啊，就跳舞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这个约柜进城的时候，扫罗的女儿，也就是他的妻子啊，大卫的妻子米甲啊，从他没有出城啊，他在窗户里面冷眼观看，他看见这个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跳舞啊，这个心里就轻视他。为什么轻视呢？他觉得啊，国王应该有国王的样子啊，国王应该就是有他的威仪啊，穿着皇服坐在这一个朝堂之上啊，就是在大街上也应该这一个一举一动啊都要显出国王的荣耀啊，那这个场面这种更重要啊。但是他不理解大卫啊，大卫是因为上帝约柜要进城，上帝要与他同在，与以色列人同在，他的这个属灵的快乐是不能够医治的啊，他要尽情的在上帝面前跳舞啊，所以这个世界观和属灵观的巨大的落差啊体现出来啊，这个不是在朝堂之上是吧？如果是在朝堂之上，如果是在圣殿里面，那当然要衣着整齐啊，这是在街上，这是在敬美赞美神的时候，那个朝服不重要啊，那个所谓的举动没有那么重要啊，所以在这里体现了价值观和属灵的生命的巨大的差别啊。所以呢，那最后呢，建成之后，这个大卫就给众民祝福以后，就准备回到自己的家啊，给自己的家，当然也包括米甲啊来祝福啊。这一个没想到啊，米甲却用这一个讽刺的话和愤怒来迎接了大卫啊，不接受这个祝福啊，不承认这个祝福，不需要这个祝福啊。所以他就说什么呢？他跟大卫说啊，以色列王今日在城濮的婢女的面前露体，衣着不整啊， 啊，如同一个清贱人无耻肉体一样啊，有好大的荣耀啊！你看到没有啊？你看今天我们的王在一群婢女面前啊，这个衣着不整啊，就像一个清贱的人，这个衣着不整一样。哎呀，真是光荣啊！所以这个就是他心里面的心事，用语言就完全的表达出来啊。这从这以后，圣经说，米甲一生没有生育，这表明大卫基本上就没有跟他在一起了，表明他夫妻关系完全的破裂啊。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米甲在属灵上他的差距，也更是看到他的丈夫没有尊重，没有尊重啊，他是轻视的，说得很清楚，而且有言语的讽刺、挖苦、攻击啊。所以，当夫妻双方啊，实际上所有的家人都一样，之间观念不一样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寻求圣经的原则和神的心意。那究竟大卫做的对不对？实际上说，我们要击鼓跳舞赞美神，对吧？我们要随时随地赞美神，要用心灵和诚实赞美神。所以他神是看人是看外表，耶和华看人心。神没有说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啊穿得多么的整齐，多么的高尚，多么的要多么的啊要注意这个外在的东西啊，否则不能敬拜神。神更多的强调是内在的心灵和诚实。所以米甲他看重外在，他看重人的尊贵，他看重皇帝的权柄和荣耀，他却没有看重上帝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他没有对丈夫有基本的尊重啊，即使丈夫不对，但圣经上说丈夫是妻子的头，你跟他提意见，你就尽量以柔和、谦卑、温柔的方式来提，来尊重。何况大卫在这个时候做的没有什么不对的啊，所以夫妻首先我们啊要用柔和的心寻求上帝的心意，在如果不能确定，有时候不太能确定究竟谁对谁错，那么呢，因为圣经说得很清楚，那丈夫是妻子头，在这种不能确定的情况下面，或者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都差不多也说不清楚，那么妻子尽量尊重丈夫的领袖角色，那否则圣经的话就是空的，那你不能那么确定，你都不愿意听的话，那你什么时候听呢？对不对？那就更加不太可能。所以我们求主特别的怜悯啊！所以米甲这里有一个啊错误，但读了圣经的人，别人可能说有人可能说米甲也是很可怜的，因为先是大卫对他不好，所以米甲这么对他啊。我们看到圣经，回过头来看圣经这个米甲对大卫由爱生恨的整个的过程，我们看到了婚姻之中很多很多属灵的规则和原则啊。我们知道米甲年轻的时候是非常爱大卫的啊，他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这个帮助大卫脱离了他的父亲扫罗对大卫的追杀啊，他亲自的帮助啊，是冒着危险。但是这个婚姻却经历了许多的悲剧。第一个呢，因为扫罗王对大卫的嫉妒和忌惮啊，因为他看到大卫对他的王位有威胁，他拼命的不间断的 去追杀大卫，以除后患。所以那大卫就被迫逃亡，所以跟米甲就长期分离。那在大卫逃亡期间，这个扫罗还要羞辱大卫，把米甲又想在并没有离婚的情况下，把米甲扫罗强行把米甲又改嫁给另外一个人，叫帕提，所以长期的分离和改嫁造成了婚姻的破口和关系的冷淡。那第二个，那大卫当然在这里面有些事情他也需要承担责任。大卫后来做王了以后，他为了政治合法性，也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脸面，那我的太太这个，那还是这米甲是我的太太呀，那你扫罗把她强行嫁给别人，我一定要把她要回来啊！这要回来，并不一定是真正的那么爱米甲，他那个时候已经又有妻子了，但是他为了他自己的尊严，或者他考虑到政治上的需要，你看米甲还是我的太太啊，那米甲是前朝的公主，这里面有政治上的利益的，表明他这里要表明啊，对不对？对前朝的这个扫罗家的这一种关系啊，所以他又强行的把米甲从深爱他的第二个丈夫身边要回来啊。当时圣经介绍说，当大卫派人把米甲接回来的时候，他这个米甲的第二个丈夫在后面一边走一边哭，所以可能在这个时候，米甲的心中对大卫已经产生了怨恨和无奈啊，这种怨恨。所以，但是呢，这里面最根本的还是米甲和大卫之间身份的这个属灵的差距。在刚才所念到的经文里面，圣经没有说大卫的妻子米甲从窗户上观看，而是说扫罗的什么女儿米甲。所以这告诉我们，米甲他的心中，他一直认为他只有自己是自己父亲的女儿，他自己是前朝的公主，所以在他的印象之中，他为什么觉得大卫不应该穿着不整去敬，是去那里唱歌跳舞敬拜神，所以他带着一种前朝公主的傲慢和这一种作风啊，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大卫内心深处的对神的执着和追求啊，而且他认同他自己就是，可能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更多的认为他就是扫罗的女儿，他不再认同他是大卫的妻子一样。所以在这里，这个整个的经过这么多事情以后，婚姻破裂啊，从这个上面来看啊，原因虽然比较多，但最最主要的原因，这个婚姻破裂的原因，最主要的负责者应该是谁？应该是米甲的父亲保罗啊，扫罗。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大卫不会流亡啊，不会到处跑啊，那不会跟米甲分开呀。而且第二个，他把大卫逃亡期间，他又把米甲又嫁给别人，这都是无论从任何从法理上从属灵上，这都是错误的，对吧？所以这个最大的是责任者应该是这个扫罗。这个大卫可能最后他为了他的尊严去把米甲又要回来，可能不是那么好啊，但是也某种角度上说也无可厚非，因为毕竟那个时候米甲还是他合法的妻子，所以米甲不应该把这个婚姻中的不幸啊，就好像对这个叫什么，对大卫产生了心里的苦毒啊，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们两个星期以前我们讲到另外一个故事叫什么哈拿啊，哈拿做的就不一样，她理解那个丈夫，她的丈夫的难处，她没有把这个自己这个婚姻中的不幸 就发泄在这个丈夫的身上。她的丈夫有一种理解和宽容，她更多的是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但米甲没有，米甲没有。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一个他们米甲因为心中的怨恨和他属灵上的差距，所以他没有对大卫有基本的理解和尊重，以至于关系完全破裂，以至于这个甚至于后来大卫回家要给家里祝福的时候，他都要讽刺，他都要讽刺。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夫妻若在信仰和对神的价值观上面差距太大的话，感情就极容易在生活的打击下走向破碎。那生活中一帆风顺，那可能也还行，但生活中不顺的时候啊，那心里面又对另外一方有苦毒，那就感觉到所有的一切都是对方造成的。实际上大卫他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他也不愿意到处逃亡，他也不愿意，对不对，这一个天天被人追杀，他也不愿意跟米甲之间关系破裂。很多时候是生活的无奈，环境的逼迫，外力的干扰，所以米甲他没有这样一个冷静而属灵的态度来分析，而是对大卫产生了深深的埋怨和苦毒，以至于走向破灭。所以最后一句话说，米甲终身没有生养儿女，所以米甲也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那我们来看看，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照样凡事顺服丈夫。这个凡事实际上刚才讲到了，并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而是告诉我们凡事就是说，很多时候就感觉到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在这个情况下还是要尽量的来尊重丈夫的这一个领导角色，尤其是面对人生的艰难和不幸的时候，尽量以这个温柔理解的心对待丈夫，像哈拉一样。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和榜样。那还有一个例子，有人就说丈夫根本没有信主，那我听不听他的？圣经有一句话非常重要，在罗马书里面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虽然他外邦人可能还没有听到神的律法和神的话，若但这个外邦人即使他没有，但若顺着本性内在的良心和本性行律法上的事情，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的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这就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着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的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仔细的思考这个经文简单来说即使没有读圣经的人，即使没有完全认识神的人，但是神在造每一个人的时候都把良心放在了心中所以如果这个人良心还没有泯灭，他常常还也会用良心做出基本的是非判断，他很多时候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反过来，基督徒如果在属灵昏暗的时候，在骄傲的时候，也会做出即使懂神的话语，也会做出不合神心意的决定。那教会历史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对吧？那教皇那个时候疯狂的逼迫你需要提出改革的基督徒改教时期，那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所以不要以为我们读了圣经，我们读了做的决定都是对的那没有读圣经的人一定做的是错的这个绝对不是所以我们也要尽量的尊重 每一个人的界，不是每一个人，我们这里就谈到夫妻关系了啊，我们就是谈对方的意见啊。即使他还没有信主，也是需要尊重的。当然，我们还是要回到上帝的神话语面前来做一光照啊，做一光照。所以，丈夫呢啊，妻子呢要尽量的温柔的，尽量的啊尊重的来对待丈夫啊，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那作为丈夫呢，那你要作为属灵的领袖，而且要舍己的爱。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第二十三节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而且要用水借着道，像洗净教会一样洗净你的妻子。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做头，我们刚才讲过，不是作威作福的头，但是意味着一个职责，神给了你这个带领的角色。你不是说谦卑啊，我们让妻子来带领，我们不带领，我们因为谦卑。这个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说你不管，你不想带领，那是你失职了。圣经神没有说让妻子带领你，是你应该带领妻子。所以你必须完成这个职责。怎么完成？最根本的是用水借着道啊，水是洗净，也可以说是圣灵的洗，悔改的洗啊。总而言之，这里关键是道，你要在神的真道上来带领，不是你自己想怎么带领怎么带领。这就意味着你要做属灵的领袖之前，你首先要追求神。你根本都不追求，你根本不知道神的心意，你如何带领妻子？这是今天许多许多教会最可悲的事情，对吧？你个妻子丈夫都不追求，你怎么带领呢？你看这个传福音也好，那个祷告会好像弟兄也不多。我们自己要追求啊，才能够带领啊。所以我们丈夫必须要首先提高自己的属灵生命，在神的真道中带领妻子走在神的旨意之中啊。这是一个完成丈夫职责的最基本前提。那第二个是要舍己的爱。你们说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为教会舍己。舍己的爱什么意思呢？你除了在神的道真道上用神的旨意来带领这个妻子以外，在实际的很多过程中，你为了妻子的好处，你愿意舍去自己的利益、喜乐，甚至于生命，为了他的好处。那另外一个实际应用就是说，很多如果不是什么真理的原则问题，你说这个对吧？吃什么？今天的晚餐吃什么？你说你要吃米饭，他说他要吃馒头，啊，这个什么什么没有什么真理问题，那么丈夫你就要舍己，你就不要坚持你要吃什么东西了，对吧？你就让他这种小事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尽量听丈夫听不是听说错了啊，这一不小心就错，看到没有？尽量听妻子，你要舍己吗？不是原则问题就尽量舍己，咱们这个功课要好好学，好好学啊！我也在学，尽量学啊！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尽量听他的，大度一点啊，大度一点。这是舍己是要慢慢的从小大事小事显出来啊，所以舍己的爱啊，这是两个原则。做属灵的带领，还要有舍己的爱。我们在这里看一个很发人深省的故事啊。所以当一个，这是亚比该和拿巴的故事。亚比该后来成了，他本来是拿巴的妻子，后来成了大卫的妻子。这一个拿巴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他就没有做好一个属灵的领袖，而且对家庭对妻子也没有什么爱啊。在这里看到，在这一个撒母耳记上面第二十五章讲得非常详细，我这里非常简单地跟大家说一说啊。在那里，在这一个马云那个地方有一个富户，大富户啊，富得要命啊，他叫拿巴。这个拿巴有一个妻子啊，叫亚比该。亚比该聪明、智慧、俊美。然后拿巴呢，这个人刚愎自用， 而且凶恶。所以呢，有一次大卫在逃亡，他不是那个时候还在这扫罗王追杀他，大卫带着人在到处逃亡。他听说拿巴那个时候在雇人剪羊毛啊，羊这个剪羊毛嘛，对吧？大卫打发了10个仆人去见这个拿巴，就跟拿巴说了，就跟拿巴就是跟他的仆人说，你们呢去上去啊，以我的名义啊向拿巴问安啊，跟他好好的问安，客客气气的啊。然后呢说呢这样一句话，就说啊，这个从前呢拿巴你的仆人跟我们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一起我们是第七节，我们是尽量的啊，且从来没有欺负你的仆人，我们尽量跟他和平相处，而且呢经常保护他们，后面还有保护啊，保护他们，所以你们的仆人从来没有失落任何的动物啊什么东西，一切完好。那今天呢我们有点难处啊，我们有点难处啊，我们呢希望在你面前蒙恩啊。那呢就是说呢这一个第八节啊，这求你呢随手就取点食物啊什么东西啊，赐给我的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因为我自己让他们也带点回来。他这个时候甚至称拿巴回到自己的父亲一样啊，你的儿子啊，可能也是因为拿巴年纪比较大吧啊，比较大啊，给大卫也带一点回来。这个时候呢，那大卫的仆人就照说了，没想到这个拿巴说什么，他说大卫是什么人啊？近来呀，这个外面呢，这个逃离主人的这一些恶仆人太多了。我为什么要为这个从不知道的，我所从来不知道的大卫，为这个人来给他东西和食物呢？他连大卫的名字都不愿意说，他怎么会不知道大卫呢？大卫在那个时候被追扫罗追杀，全国都知道他。大卫从小就这个用弹弓打败了巨人歌利亚，那大卫是少年成名的，对吧？这个时候被扫罗追杀也是全国人都知道的。他这个居然说这个我不认识保罗啊，不认识大卫，而且还羞辱大卫，这个人就是一个武力叛乱的匪首，就是逃避主人的。他不知道啊，他难道没有听到大卫的故事吗？他难道没有听到扫罗的故事，扫罗的故事吗？他没有不难道不知道大卫是一个敬虔的人吗？他难道不知道扫罗是一个昏庸的国王吗？他这个时候居然羞辱大卫，就是一个造反的这一个匪首啊！所以他就这样说：“我不会给他的。”啊！大卫听说以后，怒发冲冠啊！他毕竟逃亡的逃亡，对吧？他还有400人呢，他还有几百人跟随他。他说：“我要带人上去灭了拿巴的全家，把他全家的男丁全部杀了。”啊！大卫就准备上去了啊！所以。一看到拿巴这个人啊，他就没有做好属灵的领袖啊，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对吧？大卫那个时候，他的仆人在照顾拿巴的仆人啊，但是他这个时候反过来不仅不帮忙，还羞辱啊，所以忘恩负义的。第二个，他是势利的人，他看到大卫好像这个时候是被追杀，所以他选择不帮他。也许他觉得帮大卫是不是会啊？受到这一个扫罗王的责备啊，是不是为了脱离关系，也有可能的啊。但是你不至于，总不至于去骂大卫吧，对不对？你不帮就不帮吧，对不对？所以他后来他很非常昏庸，在家里面大摆，后面圣经告诉我们他在家里面这一个大摆宴席，喝得酩酊大醉，在那里昏庸放肆。所以但他却不仅这样子啊，做了不合适的事情，而且他这样做，他也根本不考虑他家人的安危，对吧？按说过了，那大卫好歹也有几百人跟随他，那大卫随时可以杀到你们家里来，那你家里的这个太太、孩子、家人、仆婢，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呢，不仅是你自己，对吧？所以他不管啊，他不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当一个人啊，一个丈夫，他没有属灵眼光和智慧的时候，他没有对家人的爱的时候，那他是彻底的一个不合格的属灵不合格的父亲啊。从属灵的观点来说，所以这个时候，在这种情况下面啊，那他的妻子亚比该没有听他的。那这个时候，拿巴的一个仆人就赶紧告诉了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里面打发人来向我主拿巴问安，拿巴却大大的羞辱他们，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对我们以前很好的，对不对？第十五节很好，对不对？从来一直在保护我们以前，对不对？我们以前在被牧羊的时候，从来都没有损失什么羊啊。所以啊，拿巴现在这样做是很不对的啊！你呢，要好好的筹划，看看怎么样做才行啊，才能够让祸患不要临到啊我们主人，也就是你们的啊我们全家。所以这个连仆人都知道，这样子会可能会惹怒大卫啊，让大卫来这一个来修理他们啊，修理他。所以这个亚比该非常智慧，他下面这一系列操作啊，他说他的这些事情，第十九节，他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他的拿巴是跟他说不通的，没有用的。所以呢，这是他属灵的智慧。第二个呢，他非常的慷慨啊，他准备了第十八节，他准备了200个饼，还有这个2皮袋的酒啊，这个羊肉啊，这个羊啊，这个还有这个麦子啊葡萄饼啊等等啊，他带着这些。礼物来见大卫，见到大卫以后，第二十节，他骑着驴走正下坡的时候，看见大卫和大卫的人就在对面，他就马上下来，下驴，这个怎么说？迎接他们，迎接他们，那个第二十三节，他见到大卫的时候，他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匍匐在大卫的脚前。所以他有智慧。第二个什么？他非常的慷慨，大量的礼物。第三个还有谦卑，他匍匐在大卫面前请罪。所以你看，而且还有属灵的眼光。他最后说这一句话，我相信后来这是为什么大卫要娶他为妻的关键。大卫娶他为妻的，当然他是国王啊，他这样做，那不是一般的人应该可以效仿的啊。我们都不应该去这个啊，你不能说看到这个女人喜欢他就喜欢他，又把他娶过来。那当他是国王，那个时候他有这样的权利啊。所以，但是呢，我想说的是第二十五节，对吧？这里说他欣赏这个亚比该，亚比该有一个非常高的属灵眼光，这里第二十五节。这里第二十六节，他这里首先说，耶和华既然阻止你，我主啊，他听从大卫为主啊，既然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所以我主的就是永生的耶和华在你面前起誓，愿你的仇敌和谋害的人都像拿巴一样，求你饶二十八节，求你饶恕必利的罪过，这是什么？然后我耶和华必为我主为你建立永固坚固的家，因为我主就是指你大卫是为耶和华征战。所以你看拿这个这里说的有两点非常非常属灵的高度的话语，两点啊，这个亚比该，第一个，你不要上去报复杀人，你说要把拿巴的全家的男丁全杀掉，拿巴是不对，但是你把他全家的男丁杀了，那是杀了无辜人，流了无辜人的血，那是有罪的，那你取了流血的罪。第二十六章，他在 大卫虽然是谦卑下拜，但是关键的话他也说出来，这是非常谦卑说出来的。因为这一大卫，你不要流无辜人的血，第一个。第二个，你如果有这样的赦免的心态啊，大度一点啊，不要去杀拿巴的全家啊，耶和华必为你坚固你的家，你愿因为我知道啊，我知道你大卫，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是在为耶和华征战，你不是一个被落荒而逃的犯人，我知道你是神拣选的，扫罗不是，你是在为耶和华征战，你必得胜。他能看出这样出来，所以这个叫亚比该，他为什么这样对待大卫？实际上更重要的不仅仅是为了避免拿拔，也就是自己的家面临刀光剑影的血灾，他更是看到大卫所做的是对的，他看到大卫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这样的谦卑是发自内心的谦卑，而不是仅仅的来免大卫，求大卫不要杀人啊，他是发自内心深处对大卫的尊崇啊，对大卫的这样一个啊，怎么说？这一个属灵上的确啊，这个肯定啊，肯定，所以这个是关键啊。所以我们这一个，你看第三十节说得很清楚，他说：“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啊，到了耶和华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的王。”那时我主必不至于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看到没有，他相信他大卫一定会做王。那今天你做王之前呢，尽量不要流无辜人的血。那么你做了王以后，你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不至于心里不安，良心无愧。所以这个妇人是一个非常有智慧、有慷慨、有谦卑、更有属灵眼光的一个妇人。所以看到没有，当夫妻意见不一样的时候怎么办？首先要尊主为大，而不是盲目的跟随丈夫，尤其是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决定、重大的事情上，更是要好好的思想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关键。好，最后我们这个总结是什么？三点啊，究竟夫妻做决定的时候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啊，听谁的啊？答案有三个。第一个，遵从原则，寻求神的旨意，尊主为大，然后在主的真理之下彼此顺服。那作为妻子呢，要比较注意一点是，要尽量尊重丈夫的领导角色，啊，首先要谦卑寻求神的旨意，啊，然后呢，即使丈夫有不对的时候，你可能要以敬重和以温柔的心劝诫，更多要祷告，啊，但不是简单的跟随，啊，但是你要尊重他，啊，尊重的心。第三个，丈夫你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属灵眼光，你才能够做好属灵的带领，并且在基督里面活出舍己的爱。这就是我们这一个，愿上帝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中做主做王。好，我们感谢神的话语。好，我们现在就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信靠顺服。我们来，首先我们顺服我们的主，
当我与主同行，在他话
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的话语，告诉我们如何在家庭之中真主伟大，如何在家庭之中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丈夫，合神心意的妻子。让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里，让我们可以彼此的顺服。主啊，求你赐福在这里的每一位姊妹，让每一位姊妹能够在真理的大光之下，乃尊重乃温柔地对待自己的丈夫。也求主让每一个丈夫能够以天父上帝为榜样，以基督为榜样，能够在更深的认识里，更谦卑的认识里，能够做好属灵的带领和家庭的职责，也让他们可以有基督舍己的爱来保护，来怜爱自己的妻子和家人。主，我们知道我们做不到，但是我们相信只有你的话语是真实的，是有力的，是宝贵的。求主你来帮助我们，那我们能够成为更加合神心意的妻子，也能够成为更加合神心意的丈夫，师父每一个家庭在耶稣基督里能够更新建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